好，欢迎回到阿北来了，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二阿北乔爸，欢迎大家今天再度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非常感谢。那今天我们要讲，其实算是比较严肃一点点的话题啦，比起前面两集倒霉鬼跟那个讨厌顼之外，但这一集是为什么会想讲这一集呢？因为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歌手跳楼，
对，
那对，据说他是因为被霸凌的缘故，然后就造成他有寻短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对我们职场来讲，其实职场我们有所谓的职场霸凌这件事情，所以才今天想说特别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其实 我跟大阿贝也稍微有讨论了一下，因为说实在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议题，比起我们前几集讲的比如说什么身体自主权啊、性骚扰的话，这那些议题来讲，我们相对的觉得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可能更要认真的严肃的对待它。所以今天节目，
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它变得很闷啦，就是也 违反了阿贝们的性格，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不正经的人嘛，
对，不正经的老人，
对。所以呢在这种不正经的氛围之下，我们还是想要聊一点点正经的事情。那刚刚大北有讲过了，这个事件呢，其实在我们公关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引起一些同行的讨论。那因为刚好这个也是一个演艺圈的案例嘛，那我们的确有针对这些事，这个案例有做了一些讨论，那我们也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那既然讲到霸凌，职场霸凌这件事情，我们先从霸凌这两个字来看。在维基百科上面对于霸凌的定义，我这边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大概我这边截录了有两点。第一个，霸凌英语叫做 bullying， 它叫做欺凌。那指的是带有恶意情绪的评论、语言或者是行为。那无论时间的长短、恶意的多或者是少，从事霸凌的行为就是一般所谓的欺负他人，我欺负谁，他欺负我，这样子。不论场所的形式、针对的对象或者是目的，霸凌都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霸凌的霸凌者，他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那透过对受害者们的身心压迫，造成受害者们感到愤怒、痛苦、羞耻、尴尬、恐惧以及忧郁，这都算是霸凌。这是维基百科上面对于霸凌这样的一个说明。
对，那现在说实在的也可能也因为现在时代也进步了，所以现在大家因为科技的关系，所以大家很多的讯息都很容易取得，大家发声的方式也很容易。所以最近我们越来尤其是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常听到霸凌这个词。
是，
那并不代表霸凌是这几年才出现，而只是
没有绝对没有
这几年我们才正视这个字，这个
对
这个事件。
对，好，那其实霸凌的事件从我们小时候就有，从在学校学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只是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这个叫做霸凌，
自古以来都有吧。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光是你刚刚所解释维基百科上面那个词“欺凌”这两个字，“欺”其实就是欺负的“欺”嘛，
欺负。
好，“凌”这个字哈，凌辱哈，或者是凌，我觉得应该是凌辱了哈。那“辱”那个字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嘛，哈，
是。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欺负加上凌辱的一个行为啊。那我相信，这一定不是现在才有的产物。
绝对不会，
对，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长久以来就有的，只不过到这几年的时候我们才正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也期望为那些被受到霸凌的人去做一些什么。所以我们才有这些比较广泛的讨论。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为那个被霸凌者来说一些公道话。
我们也想提醒一些听众朋友哈，我们除了我们今天想要帮被霸凌的人讲讲话之外，其实我们也有一点点想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平常待人接物、为人处事上面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没什么，比如说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我们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自己觉得其实无伤大雅，或者觉得那句话根本也就没什么那么没特别的意思，但可能就造成了某一种形式上的霸凌。
有可能，
我们这边也
不经意的，
对，我们也想要提醒大家，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十几集了，我们一直都提醒大家说，有的时候说话它其实是一个艺术， 但是你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就是某种不是很好的正面的效果，那可能就是某种形态上的霸凌。
对，好，那在我们讲霸凌的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几种霸凌的形式。那 通常最广泛的就叫做言语霸凌，就是对话之间的，就像刚刚讲，不经意的就讲出了什么，或是刻意的讲出了什么，让人家觉得感到羞耻或感到愤怒，这样的一些语言行为，
或者感觉到恐惧也算。
对对对对对，第二种就是肢体霸凌，也就是直接动手动脚，
踢卡挡球的那种。
对对对对，这、就是肢体上的霸，有时候不见得就是又是揍人、比方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生时代都玩过一种游戏叫做阿鲁巴，
是我们果然不正经的起来了呢。对
对
对,
对，
我们都玩过，
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一堆人把一个人的那个两脚打开，然后
拿去撞树啊，
去磨电线杆啊，磨树干啊，这叫阿鲁巴、哦、那也许大家只是开一个玩笑，可是那其实它是也是一种霸凌，肢体霸凌的一种形式。
对，
可能那个被架开的人他根本不想要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人想要吧。
对，但有时候人家觉得好玩。对
对,
但这就是肢体霸凌。那第三种还有一种，它也是一种就是非言语跟肢体的那种霸凌形式，叫做排挤
啊、
就是你不是我这个小圈圈，不是我这个小团体的人，我不要跟你好了。这种的排挤它其实也是一种霸凌。就是情绪上的这个霸凌。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单一霸凌跟群体霸凌。所谓的单一霸凌就是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所以我常常对你讲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我常常殴打你什么的，这是单一的霸凌。那所谓群体霸凌呢，可能就是在学校或在公司里面，有一群人对某一个人非常的不友善，用言语的行为或是用肢体的行为去欺负人家，这是群体的霸凌。
有点像我们上一集讲的那种拉党结派的那些人。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但他其实就是这种霸凌。所以对我来讲，这霸凌大概有分为这几种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在生活上有遇到过，或者有看到别人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遭遇。
对，那你刚刚讲到那个排挤哦，我就想起了我大概之前的时候，刚好晚上的时候就在家里面追剧。追剧的时候我刚好看到一出日剧。它的那它日剧大部分就是某种单元剧，它一集大概就是一个单元。我刚好看到那一集是、也是这个霸凌。但是这个霸凌呢，它的方式是它在日文的写法叫做无视，它就是直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无视你这个人的存在。
懂懂，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
把你当空气啊。
对，把你当空气，把你当透明人。就是工作安排的时候，他安排了谁谁谁谁谁，但就没有你。
对
对，然后要跟在组内的一些同事要宣布不达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没有你。这就是一种无视。那其实这也是一种排挤。那刚刚讲到第四点，就单一霸凌跟群体霸凌的时候，他就是又套用了这一招。本来只是他对于另外一个人的无视，到最后他是鼓动整组人对这个这么单一的一个人完全无视。然后这个被无视的这个人就得了忧郁症，然后就辞职。他用这样的方式，他不资遣你，他怎么，他就逼迫你自己的去离职，其实也是一种很可怕的霸凌，
就是集体霸凌就对了。
对对对
对，那其实因为人是那个群体性的动物嘛，所以大家都很渴望就是融入那个社会或融入团体里面。
是，
比方说像学生或是青少年，他都很渴望同侪的认同。那在社会上，你当然会希望得到可能同事或上司的认同。但是大家刻意的去排挤你，就会让你在情绪上面造成受伤。所以这就是一种霸凌。
但这种状况说实在，在我们的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过，
一定会有
学校里啦，甚至是像我们男生会去当兵嘛。
对对对，
我们这整个过程当中一定都，也许不是亲身经历，但是你一定也看过。
对，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霸凌的一个形式，那接下来我们讲可能会有几种的霸凌。我们大概从就是场合来看，从人出生第一个会遇到就是家庭。所以通常在家庭里面也会有霸凌。比方说我姐打我，
是
不是我打我弟。
对对对。
那通常的家庭霸凌会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长辈对晚辈的霸凌。 可能某个长辈就是骂那个小孩子，你怎么笨啊，那么不听话，可能天天这样讲，他其实就是一种言语的霸凌。那甚至有可能家长有那个暴力倾向，天天对小孩子就是保以老拳，然后动手脚，就是扁、
就是、
那个扁人啊，
就是家暴了，那都是
对，差不多。其实那个就是一种霸凌。那当然，除了长辈对晚辈之外呢，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一种霸凌。比方就是哥哥姐姐对弟弟妹妹，就是用言语上的那个行为，或者是肢体上的这些动作，去让弟弟妹妹觉得很不开心，或者是觉得被欺负的感觉，它其实是一种霸凌。只是小朋友可能年纪小，他不知道说这样是不对的，也不知道说这样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弟弟妹妹来讲，他可能会有不良的影响，这他们不知道，但的确是发生在家庭里面。
但是说实在，有一种状况是，比如说像我好了，像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全部都是男生。我们家除了我妈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异性的动物，知道吗？就很可怕。我在猜想我们家以前养的狗是不是也都是公的，
应该也是
好大的，好吧。 whenever
家阳气太重，
开玩笑。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刚刚所讲到兄弟姐妹间，他有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可能觉得只是开玩笑，
有可能，
对，他真的在心里面，打从心里面觉得是开玩笑，但不好笑，他反而可能会得到一种反效果，那其实就造成某种情况的霸凌。那我们刚刚大饼你有讲到，就是家庭里面哈，就是可能是长辈对晚辈哈，我要再稍微补充说明一下所谓的霸凌。霸凌某种情况之下，它也视为一种暴力。好，那不管是你刚刚所讲，
对，
那这种其实都是一种暴力行为。好，就不管你是言语上的，好，我们这边把霸凌讲得更直白一点，它其实霸凌就是等于一种暴力。那刚刚讲到言语上的霸凌，它其实就是言语上的暴力。好，那身体肢体上的也是一种暴力。那的确，我后来的确也处理过几个类似像家暴的案子。好，那刚好就都是朋友的状况。好，那他们的确，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同一个公司的时候，我不是都负责帮忙写合约啊，干嘛弄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有一些这东西刚好我有特别注意过啊，所以我的确也看过很多案例，是我说实在我自己也没有想过，简单的一个家庭关系会演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是家庭暴力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言语或者是行为上的暴力，说实在。我的确也没有想过，但我的确看到那些事情就如同连续剧一样在我眼前 演出，我真的也是开了眼界。那的确有很多事情，我们平常一般的心一般人的状况当中的确不会想象那种状况会出现，但它就会出现。
对，那在家庭暴力家庭霸凌这边呢，其实我想要补充一个是比较常看到的一个状况现象，但其实我们两个都没有遇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小朋友。
对，
我比较常看到就是父母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然后就是给予小孩子很高的这个标准跟要求，可是小孩子可能达不到，所以他可能每天就是去念小孩子，你怎么笨啊，你怎么考试又考不好啊，我叫你这样做你怎么不听啊，就是他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言语上面去责骂小孩子，或者是甚至恐吓小孩子，就是你再考不好就怎样。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上面都是来讲都是一种情绪上的压力跟一种霸凌。
但是大伯，你忽略了，你忘记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是老，我们每天都会多多少少吃到一些竹笋炒肉丝之类的东西。
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
哎，那其实是以换现在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种霸凌。
也算，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就是你考不到，等于说罪与罚吧，你没有达到，所以你接受到这个惩罚。
对，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家长对于小孩子他望子成龙的这个那个
心情，对，
殷勤，好，殷切，好，所以他会用言语去施压给他的小孩。
对，
那其实他就会是一种霸凌，而且有时候常常是说的非常的不好听。
对，我觉得我们的成长过程真的还蛮惨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小对很心酸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比如说考试考不好， 啊，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 一顿老揍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回到家之后还要再被揍一顿。这是好，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怎么过来的。但是说实在，像我跟大别这样的年代的人，的确都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走过来。当然我们不能，
对对对，
当时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种霸凌哦，我们可能顶，
因为大家都一样。
对对对，顶多觉得这就是一种不同的管教方式。但是换到现在的观念里面来讲，它其实就是某种情况的霸凌了。
对，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说，这些家长就是当然会希望小孩子表现好，可是不要用言语去就是欺，
过分的
不能讲欺压，就是在言语上去刺激对方。
对，不要让他，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勒索，或者是绑架，或者是霸凌。
对对对，你刚刚讲到了，不要让他变成一种情绪上的勒索。
对对对
对，
好，所以刚刚讲到是在家庭霸凌，包含长辈对晚辈，还有兄弟姐妹之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人生到了学校求学这个阶段，也会有霸凌。
一定会有的。
大概会有这种状况。第二况就是最多应该会，应该是老师对学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跟家长一样，你怎么那么笨啊，考试又考不好啊，之类的。
差一分打几下啦。
对对对，那个我们那个年代了，现在应该不敢。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会被家长告。
是是是。
但他可能就是用冷言冷语，或者是发动其他的同学，对于去排挤这个考不好的这个同学，或表现不好的这个同学，他就是一种那个上对下的这样的一个霸凌。好，那另外在最多的一个状况应该就是同学跟同学之间，比方说高年级的欺负低年级的，或者是这个班的去欺负那个班的，就是那在学校的霸凌最多来讲，通常就是好几个人会去欺负一个比较弱小的人，有点像是小叮当里面的大雄被那个吉安，不是，现在叫哆啦 A 梦了，对不起，
对对 对
哆啦 A 梦
里面的大雄被吉安欺负，
对对
对，
好，
但他的 某个程度上他也不算欺负啦，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比较自以为是的去对大雄会做出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朋友之间的举动，
他基本上就是霸凌，就是他我用我自己自身体格的优势去逼迫你怎么样，或者是屈服，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一种霸凌，
对对 对, 对。
那毕竟哆啦 A 梦那种是漫画，那是比较美好的一种想世界，但在我们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是很悲惨的霸凌，就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同学，比方以前我的成绩不好嘛，我就念 B 段班，我们叫那时候叫放牛班，同学被下课就被拖去打，就是因为他可能这个某个班级的人看我同学不顺眼，然后就找了一堆人，然后就把他拖去打，然后一天三不时就那个过来保以老拳，或是把他叫去骂什么之类的，这个是在学校里面会比较发生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我记得我好像有跟你聊过，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自闭症的状态。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
但为什么？
这讲到这个，其实很多的我的以前的同事、我的朋友，包括我以前的经纪人，都对这件事情其实都觉得很诧异啊。因为像我可能给某些人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我的确是很能言善道了，因为我们经常主持嘛，什么什么。但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不敢面对人群的，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自闭症的。那这个自闭症的
阴影，
对对对，我是有一个很强大的阴影，那个阴影就来自于小时候的那个求学的那个过程。那个时候求学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是一种被集体的精神式上的霸凌，所以引发的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就小学大概整个六年吧，我大概都处在一个很重度忧郁跟自闭的状况之下。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说实话，其实我自己不是很会读书的那种人，所以但是我当时进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学校，有点像现在的那种维格啊什么那种很名
贵族学校，
对，贵族学校。那我说实在，我班上的同学真的是非富即贵，真的是非富即贵，
一定的啊，那种能够念那种的都是不简单的。
对，那你也知道那种私立小学真的是贵到不得了。那我说实在，我也不知道当年我父母到底是哪一根筋不对，还是那个门被脑子被门夹到还是怎么的，就是让我去念了一个事实上我不适合的一个学校。那 这个我也借此跟现在的一些父母们，如果有你有听众是刚好你 有小孩的哈，就是说实在，你不要给小朋友太大的压力，你让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享受童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我小学的6年当中，我都没有在享受这件事情，我全部都在比如说班上同学的那种同侪的情绪的压力，或者是情绪的暴力之下，包括老师对我的，然后因为 我可能不是那么会念书，所以他可能在言语的暴力上面让我整个小学都一直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度过，所以我非常非常了解你刚刚所讲的就是学校霸凌这一块。那我的确大概要到一直到了中学，就是高中的时候，我才慢慢的比较愿意跟人接触。殊不知后来我就变成主持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不懂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什么什么什么。
你到底哪根筋不对？
对，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啊。就是我从一个完全不敢跟人说话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忽然之间我就开始主持节目，我就开始演唱了， 我就开始公开表演了，我就完全不知道哪一个，我的门大概也我的头大概也被门夹到吧大概。
但我想问一下二阿北，就是你在求学过程当中当然被同学霸凌，你当时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个遭遇，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描述他们怎么样霸凌你，比方说言语上面怎么说你，或甚至可能是多人找你一个人麻烦之类的。
我记得当时啊，我先讲小学好， 小学当然我每一个班上都会有很厉害的校草，比如说班长模范生那种很厉害的东西，或者是那种人气王，那种人通常都身旁就会有一群人围绕着他嘛，
对，小跟班小喽啰，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像我们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在班上名次比较后面，或者是我们
边缘人，
对，我们当时真的叫边缘人，就是在名次在很后面的，那老师本身也不太喜欢的，就真的会有人来做一些言语上的霸凌，比如说
嘲笑你，
会嘲笑你，比如说 你成绩不好，或者是你
有没有笨，
对，或是像当时我的确有一点比较吃亏的，就是我的家境没有那么的好，说实在我的、哦、我从小我们家家境是很普通的，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
小康家庭而已，
可能比小康还不
小小康，
对，小小康，对对对对对，谢谢你啊，谢谢。那当时那样的私立学校说实在都是非富即贵 的同学的对，所以当时我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心里面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还蛮严重的，所以
因为比不上人家嘛，
对，那说实在小朋友的确不应该有比较的心态，但是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很难不被比较，
不可能的，
对，所以你当看到别的同学可能是司机佣人带来上课，甚至有佣人在陪读在门口等着下课，就是各种不思议的情况之下，说实在我们这种比较普通的学生，我们心里面有非常强大的自卑感，都来自于你目视所及的一切，这是一个。
是，
那另外一种比如说到了你比如到了中国中的时候，我自己不是一个十分会主动在融入在人群当中的，就是所以也有一点是边缘人了哈。那班上总会有一两个比如说调皮王，他就是很喜欢作弄别人的那种，
是，
那他就会找你下手，好，不管是我讲男生的哈，不管是拉你裤子啦，或者是或者是绊倒你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其实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哈。那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所看到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拿到这个脚本的时候，其实我跟大阿北，我们有想过想要讲一个事情，好，那就是玫瑰少年这件事情。玫瑰少年他其实也算是一种校园霸凌。那玫瑰少年这件事情其实发生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哈。那玫瑰少年 的起源其实也是某种性别霸凌。
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而造成的霸凌哈。那因为这个事情的主角他本身他在气质上可能不像一般的男孩子，
比较阴柔一点。
对对对。那很可能在这样子的求学过程当中，在同侪当中就很可能会被归类成比如说娘娘腔，或者是
double take
什么之类的，那以至于到最后这个事情的主角他本身后来就 因为这样子的霸凌而选择了轻生。那
哇，
然后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因为这样子的霸凌而选择了轻生，上吊离开了这个世界。好，
嗯，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后来在舆论上的操作上面，我们把它称之为玫瑰少年事件。那后来也就是为什么蔡依林会去创作那首《玫瑰少年》的这首歌，那
要提醒大家这样的状况。
对，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支持了什么同志团体什么，或者是也没有要刻意这样子做，而只是说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先看到的是霸凌这件事情的不适当性。
嗯，
那因为这件事情的主角，他的确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性别歧视而产生的一个校园霸凌。所以才产生后来的事件，所以校园这个过程刚好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嗯，
因为它几乎影响了你所有的，
一定会
所有的人格养成都是在学校的时候养成的。那你最重要也就是同学啊、同侪这个阶段，你怎么样被受到对待，其实都会在心里面留下阴影。就如同我小时候，其实也受到某种 程度上的霸凌，他的确也间接的影响了 我后来的性格。那再回头来讲刚刚所讲的玫瑰少年，我们的确觉得霸凌这件事情，他的确是应该要被宣导防止的，那可能
被正视，
对，也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一期节目的初衷了。
嗯，还好你选择了做主持人，不是选择去上吊。
也是的。
其实玫瑰少年这件事情，当然它造因于就可能就是性别歧视这样的一个前因，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管它是性别也好，成绩也好，家境也好，它只是个造因。
对，
真正让少年选择去轻生的行为是霸凌这件事情。
对，
他如果没有被那么多人霸凌，
对，
大家如果是还是愿意因为他的性别取向还是愿意把他当作是好同学来看，他怎么会去轻生呢？
对，完全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他因为是被霸凌，他才会选择去轻生。所以霸凌这件事情，他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
对对对对对，非常大的。好，
对，
所以
真的不希望说大家去从事这样的一个霸凌的这样一个行为。
嗯嗯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哪一个年纪阶段的，因为你可能现在还在读书，或者你现在已经进入社会。虽然我们阿北来了这个节目主要的听众是来自于上班族，但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学生同阶段的一些听众，不管你是哪个阶段的人，我希望听到这期节目呢，对你来讲都有点帮助，也能够提醒你让你自己不要成为一个霸凌者。
对，不要成为霸凌者，也不要成为一个被霸凌者。
对，没错。
好，那其实在学校之后呢，以男生来讲，他们就会进入到以我们过去的男生来讲，会进入到军队里面，
就是当兵。
军队也是，对，当兵是一个霸凌的状况也是蛮多的一个地方。那其实部队的霸凌其实在以前来讲来自于最多叫做学长学弟制。
我跟你都经历过那一段。
对，我们都有经历过，但我服役的时候因为比较晚，所以那个时候的学长，在我那个年代的学长学弟制比较没那么严重，可是在我们之前，那个是很夸张的，可能新兵一下部队，老兵就完全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先拖去打一顿，
毛起来，
然后对，直接狗干一顿这样子。言语上面或者肢体上面，尤其在外岛更严重。
对对对，
那当然现在不敢了。因为在这个学长学弟制这样的霸凌这个状况之下，其实造成了很多人的轻生，甚至还曾经有过的案例是被霸凌者直接抄了一把步枪，对着那个部队开火。
对，
这曾经都有发生过，那就是被霸凌者的那个下场，
是，
就是他起而反抗，就是把霸凌他人都杀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当兵的时候，因为我的当兵的职务的关系，因为我比较不是一般的那个要去什么什么出操上课的那种兵，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在办公室里面的嘛，所以
简称爽兵就对了。
也不要这么说，我们是行政，我们是属于行政人员的那种。
哦，行政，
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下了部队。那再加上因为我们本身是士官的关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的确处理过两个因为霸凌而逃兵的 的同侪哈、哦
嗯，
那因为这个样子，我还要特别去外面把他们抓回来，
嗯，
抓回来。
嗯嗯、
当然，第一个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队希望自己的对象有发生逃兵的事件嘛，因为那都是、
嗯、
你在那个体系之下，其实是受到军法管制的。
是，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当然不期望他去外面之后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我们当时当然第一个是要把他找回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了解原因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自愿这么做的，他们其实也是受到了霸凌。嗯、
对啊，对啊，就是被欺压到一个极点爆发了嘛。
对，那我其中处理的一个案例，它是更为离谱的，就是他被我们找回来了，然后他还利用了上厕所的机会，在做了自残。
哇，
那我。现在尤其是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回想起他当时被受到霸凌那个心情该有多么的沉重，以至于他不惜要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嗯，
好，所以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真的是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对，部队的霸凌尤其他的影响会更严重，是因为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部队里面，你根本连跑都跑不掉，
对，你逃不开的，
你不像在学校还可以回家了。
对对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当时会选择逃兵，或者是甚至会选择自残那样子的一个人，他我觉得他的心理一定承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他才会做出那些决定。
对，就像我刚刚讲，有人像你的案例是选择自残，或者是选择逃兵。
嗯，
我刚刚说的那个案例是选择把他霸凌全部都杀掉。
对，
那个是更严重的事情。
对对，谁都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大家都希望平平安安的入伍，快快乐乐的退伍。
对，
没有人希望遇到这样的一个遭遇。
嗯嗯嗯。
可是，在部队来讲，因为部队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环境，它其实真的在面临战争的时候，它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去作战、
嗯，
所以很多的部队，包含像现在美军，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他可能部队一进去的时候，可能士官他们就可以对你大吼大叫什么的，他、
嗯、
会造成一种精神压力、
嗯。
可是那个只是。为了制造这样的一个效果，跟你在生活里面可能被其他的同僚欺负那种是截然不同的状况。
它是一种 training， 它其实是一个模拟的一个训练。
对，它是模拟，
对，
它不见得是霸凌哦。
嗯 嗯。
像我们知道，就是有些飞官他们要就是上教练机去飞的时候，教官会在后面破口大骂，或是拿那个板子敲他们的头盔这样。
嗯 嗯。
但它其实只是为了制造一种效果，就是你在压力之下怎么去操控这架飞机，
它是一种情境的模，
针对你个人
情境的模拟就对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
但是我们讲的是部队霸凌，比方说老鸟就是欺负菜鸟，像我以前我们最常讲一个例子，就是学长拿一百块叫你去买阿比跟槟榔还有香烟，你回来还要再找他五十块。
对对对，什么鬼呀、啊？
对，当然就是可能老鸟三不五时就把你叫去拉正。
对。
从那个你该睡觉的时间把你叫到厕所去，然后一讲两个小时，
你有确定，
这就是一种霸凌。
你有确定听众没有听众朋友们听得懂"拉正"两个字吗？
就是把你叫去责骂，或是叫你立正站好听训、
哦、
这样。
我们有好多黑话、啊，我们这个
对，
我们好有年代感、
这个就是。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现在都不知道。
对，
但那个是言语上的霸凌，有时候像肢体上的霸凌，在部队里面就直接整个拖去打。
对，
拖去库房啊，或者拖去靶场这样。
是是是。
好，所以这是在部队里面，它其实也会产生一种霸凌的状况、
嗯。
但这个霸凌的影响其实就很可怕，
嗯、
因为包含像制裁啊、逃兵啊，或是甚至是、那個、
暴力行为。
对，就是集体屠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對
那真的是很恐怖的。
是。好，
那再来会是讲我们其实本来应该要讲的就是职场上面的霸凌。
对。
好。职场霸凌其实像刚刚军队它 本身也算是一种职场，
嗯嗯、
但是我们要讲是可能是我们一般上班族这一部分，
嗯，
那就跟在家庭差不多，因为它会有上司对部署的这种霸凌，
嗯，
它可能会有同事之间的霸凌，
嗯 嗯，
那它可能会有一对一的，就是 A 不喜欢 B，
嗯、
B 去霸凌 C 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嗯，
或者是一堆人、小团体去霸凌单一一个人，
嗯，
它就会有这样这种形式的一些霸凌，
嗯嗯 嗯。对，这种就是我们前两集讲到的那种讨厌鬼啊，或者是倒霉鬼的那种关系哦，就是的确都会这样子哦。在职场当中，你一定会碰到一些你、嗯、他可能不是以你想象的方式在对待你的人，不管是上司、下属或者是同事之间、嗯、都会有。
对，他可能对你冷言冷语啊，或者是嘲笑你啊，或者是破口大骂啊，
嗯，
这个都是属于言语上的一种霸凌，
嗯嗯嗯，
就责骂你业绩没有达到目标啊，
嗯、
或者是质问你为什么你就搞砸啦、
啊，嗯嗯，
三不五时这样。
嗯、
那刚刚我们讲到一个最多的一个状况会发生在职场，叫做排挤，
对，
因为职场上有很多的小团体，
嗯，就像
我刚刚讲，
我刚讲那个无视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就是。把你当作是空气，
对、
啊，就是你不要想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我就把你孤立在外面。
嗯，嗯
其实这就是一种情绪上的一种霸凌。
对，
啊，所以这个在职场霸凌上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
没错。
好，最后我要讲一个，就会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
嗯，
就是网络上的霸凌。
嗯，
也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讲那个跳楼事件，它可能的主因之一。
嗯嗯嗯嗯。嗯嗯
好，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嘛，因为像以前在我们诞生的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没有这个问题、
嗯嗯，
最多可能就是言语上或肢体上的暴力。
嗯，
但现在多了一个网络霸凌、
嗯，
所谓的网络霸凌就是很多人在网络的匿名性的这个帮助之下，也许他平常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可是在了网络之后，他可能就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人。
嗯，
所以他发出去的一些文字，
嗯，
他就会变得非常的尖酸刻薄。
嗯，
好，那看到的这个。这个讯息的人、
嗯、
他可能就受伤感到屈辱、
嗯、
感到不开心、
嗯、
感到被责骂。
就是这些键盘侠的存在、
啊、
就是我们
对对对
我们泛称为酸民啦，不管他酸不酸啦、啊、就是他讲出来借由键盘所散发出来的讯息都是一些很不同程度的攻击。那这些说实在造成这些攻击的键盘侠们，他们说实在是完全没有任何责任的，因为说实在对他来讲就是动动手指而已，但他殊不知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因为躲在键盘后面嘛，所以很多人的本性就露出来，
嗯，或者
讲的话都非常不好听，
或者那可能也不是他的本性，那可能也就是他觉得哎呀，别人都这么说，那我也来凑两句好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跟风，
对对对，
显示我跟大家是一样的进步。
对对对 对, 对 我也在时事中啊，我也赶上了这个跟风这样的，对
对。
但
网络霸凌最可怕的不是一对一，而是
多
一堆人
对
一，
对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哦那个、对，那个可能一次都是可能几百则、几千则留言对一个人。
嗯嗯，
那你觉得？当某一个被霸凌的人看到这么多人都讨厌自己的时候，他的心里会多么样的悲伤。
而且我觉得网络它有一个特性就在于它的高传播率，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它是完全无远佛界的。我讲一个例子，嗯好，我不知道讲这个例子好不好，或可能会勾起大家某些人的印象，就是我们、几年前有一位香港的陈姓艺人，
嗯，好、
陈姓艺人他当时就有一个私密照事件，
哦 哦, 哦、okay、
私密照事件勾起了连带影响了很多的女艺人哈，
对，对对对，
那当时呢，其实就有几个比较知名的女艺人被牵扯其中，好，
都中枪了，
嗯，都中枪了。那其中有一位女艺人呢，她当时。在一小段时间之后，他选择了用一个线上记者会的方式，好、啊、跟所有的观众去说明他当时的心情以及他怎么面对他这件事情，
嗯、
甚至是跟社会大众致歉。好、啊，当时是这样子的、
嗯。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跟我有关呢？因为当时我在的那家公司独家取得了这段片段，
哦，
那所以我们有独家。获得播出的权利。
嗯, 嗯, 嗯，
那因为他当时讲的是广东话嘛，
嗯嗯，
那我们为了要让台湾的观众也能够看得懂，也能够听得懂，所以当时我是连夜，因为我是负责广东话翻译的，
嗯，
所以我连夜用逐字稿的方式把他所讲的每一个字一字一句的敲下来，然后上了字幕之后，我们第二天才能够正式的播出。那我们播出的时间是跟香港那边已经讲好的一个播出的时间，好，
嗯，同步播出，
对对对，好。那么说实在，我当天在听这个他的片段的时候，我在打这个翻译稿的时候，说实在，我是边打字，我双手是全身是发抖的，
嗯，
我全身是发抖，而且我是一边打字的时候，其实我是一边流泪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要承受对他承受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霸凌，然后他还很坚强的愿意录一个片段跟他的、可能粉丝们致歉，对社会 大众致歉，但说实在那怎么会是他的错，
本来就不是啊，
那是他自己私人的事情， 他跟别人如何如何、
啊啊啊、
那是他私人的事情，
他是被害者、啊、
对，他是被害者，但是他当时选
网络在指责他就对
对对，然后也因为当时太多的人去转发转传，然后加上一些文字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不管是不是形容词哈， even 只是转传一张照片都是一个伤害、
嗯、
所以他当时在讲那段话的时候，我记得我很晚很晚的时候，我关在我的办公，我很晚很晚都还没有下班，因为我在等这个片段、
嗯、
因为香港他们那边要先剪好有些话，他们要决定播不播出，然后我最后拿到的时候非常非常晚，我连夜打那个逐字稿，我打到我全身发抖、
嗯、
然后我一直在掉眼泪、嗯、我到现在我在 回想起我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情都还是悸动的，但我很 眼睁睁的看着一个被霸凌者的无助跟他 的痛苦、哦、那我真的要奉劝大家、
嗯、
没有你的事情 你真的不需要在网络上插什么嘴，那真的不是你的事情，那是别人的、
啊、
别人家的事情，真的跟你无关，
你的意见没有那么重要，
真的 你 没事，你可以去 做点别的事， 你不需要去插那一嘴跟那一封那，然后去造成一个人家的极度的伤害，真的没必要、
嗯、对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网络上讲一个叫做被出征嘛，
对，
就是他的状况就是被出征，被数以万人的那个言语在做一个霸凌，
对，那真的很吓人，现在不是万人了，几十万人，现在
对啊，你看那个压力多可怕，
那个非常的可怕，我光是我跟你我们两个这样阿北来的小小的一个粉丝，也几个人的留言或几个人的私讯我们就很在意了，
对、啊、
更何况是那种本身很知名的人，他可能被几万则几十万则留言洗版，
而且都是指责的，
你想想看他是什么样的心情，那很可怕，
对、啊、
对，
好，所以现在还有一个网络的一种霸凌的现象叫做肉搜，
是、
哦、就是利用网络然后把对方的那个真实的身份找出来、
嗯、
然后大家群起攻之、啊、
是是，
我们叫公干、啊、
是是是，
好，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霸凌、哦、所以没事不要去肉搜人家，
嗯，对、
哦、那其实最后还有一种霸凌叫做司法正义，也就是刚刚前面几种的综合，就是乡民觉得自己是对的，
嗯，
然后就开始去把人家肉搜出来，然后去出征人家。
嗯嗯，我们最常、啊、最近经常看到这个。
对，其实很多人都说啊，因为司法效率不彰啊，所以有司法没有什么关系。
嗯嗯，
其实大有关系。
嗯嗯，
是因为我们之所以有法律，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文明社会，是我们有法律。
嗯，
好，那当然你会觉得这个法官或者是这个法律不尽如你所意，那就是修改法律嘛。
嗯。
但是你不要说因为法律不彰所以我代表正义我代表法律来制裁你，干、
嗯、这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天下从此大乱，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是正义但其实我这样错的、
嗯、
那我去拿去我拿我自己的司法去制裁你、
嗯、
只要我看人家不爽我就可以去制裁人家，我可以从网络或者是当跟人面对面去这样做一个司法正义，我觉得那个天下会大乱。
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之前有一个片段流传出来，就是好像有一个小女学生，她好像是被霸凌，所以打了几个耳光，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哈哈。然后这件事情的加害者们就被肉搜了，
肉搜
之后，好像听说是动手的其中之一的一个男孩子，对，然后就好像打断手了吧，大概都。
嗯，对对对对对，
嗯。我只能说这其实不是我自己认为这不是一种正义，
这也不是正义，
这
不是正义，
就是我们要帮这个原先被霸凌的小女生找回正义，这件事情是对的、啊
嗯、
但是这个方法她可能有她自己应有的一些程序跟途径，比如说法律、啊
嗯、
的确就像刚刚大阿北讲的好像大家对于现在的法律并不是抱以十分的信任，或者是对于警方的效率、
啊、失望啊，
No matter what， 我觉得不能用私刑的方式去表达所谓的乡民的正义，所以 我经常在处理公关事件的时候，我只要听到乡民的正义这五个字，我整个头皮都发麻，我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是觉得乡民的正义某个程度上也是霸凌，大家不要忘记了，
没错，
对，
不要以为意见大就是一定是对的，不见得。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也许大家看到那个私刑的被执行，然后大家可能就是额手称庆，然后拍手叫好。
嗯嗯。
可是你要想想看啊，这有非常的不良的影响，因为今天只要这些人觉得他不爽，他觉得他是正义，他就可以来制裁你。
嗯 嗯。
那这个国家就完蛋。
正义应该不是自以为是的事情。
对对，没错。
对。
你觉得法律不好，那你去修改法律，你想办法让这个法律变得好。
嗯嗯嗯。
而不是用自己自以为是的行为，因为今天你自以为是，别人哪天也会对你自以为是。
对。
就会有非常恶性的这个循环。
是是是，完全没错。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么多属于霸凌这些事情，那对于被加害者来讲，他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
嗯，
包含像刚刚我们讲玫瑰少年，
嗯，
或者是甚至像刚刚讲部队里面有人逃兵，有人自裁，甚至有人去杀人，
嗯嗯 嗯
啊，因为对于被害者来讲，那个压力就是无以伦比的巨大，
嗯嗯嗯，
哦、啊，从此被不管是从小来讲被霸凌，或者到大被霸凌，他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些被加害者来讲，
嗯，
好，那对于加害者来讲，其实他也是有影响，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霸凌会助长他狂妄的气焰，
或者是
他对于人，
应该是说，或者也影响到他对于某些性的价值观，因为没有人纠正他，
会扭曲。
对，就是我们讲三观被扭曲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小时候在小学啊去霸凌人家，他可能从此长大之后就觉得说我霸凌别人是可以，他的价值观就非常扭曲，
因为他觉得那件事没什么啊，也没有人跟我讲不可以。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对于加害者来讲，他其实也是有影响，因为造成他人格上扭曲的这个发展。
对，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小时候会有一些很调皮的男生会去拉女生的辫子
啊。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扭曲。我自己这样认定，
但没有人教啦，或者是他可能觉得这是对，但我们就是大人就是负责教嘛。
对对，
这样是不对的。
嗯嗯嗯。
好，那其实霸凌对于整个组织团体来讲，它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是，
因为包含职场或者部队或者是学校，只要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霸凌的事件，它就会有人被影响。
嗯、
那当单一的人个人被影响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团体的这个绩效或团体的这个表现。
嗯，
好，因为有人表现不好，因为他可能被有负面的这个情绪在，所以其实当一个单位的主管，哦，他其实要注意要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是不是应该？发生或是应该被加以处理，
嗯，
因为有霸凌这种状况会对你的组织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有点像我们之前有一集聊到职场性骚扰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对对，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职场性骚扰，它其实某个程度也是一种霸凌。
嗯，
所以现在讲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一集讲的是霸凌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组织团体当中，这个说法也就是成立的。所以部门里面的主管、
嗯、
其实你们也有很大的责任跟义务要帮忙去看着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身旁周围所有的人。
对，不要以为霸凌没有关系，它对你的组织会影响很大的。
对的。
好，如果真的很不幸你遇到霸凌，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呢？其实像刚对 对, 對像刚二阿伯讲，就是在日本那个连续剧里面有一个叫做无视的功能。
嗯嗯，对对，无视。
比方说好了，就是在网络上你被很多人霸凌，
嗯，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关掉电脑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要看，你就不会被影响到了。
对对对，比如说像我自己，因为我也有经营其他的社群嘛，好，那包括我在大陆也有经营一些平台，
对，嗯，
的确很多的酸民不会，酸民绝对不会只有台湾独有啦，好，绝对不会是这样子哈，
全世界都有。
有一些评论，有一些私讯。你就不要看就好啦。
对，你要学着去过滤。
对啊，因为你心里面 你必须要知道，他们就不是你，他们就因为可能嫉妒你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社会的人格，所以他们在发出那些言论。你要知道那些言论跟你无关哦，他根本
对对
跟你本人的所作所为其实并不是有正向关联的，所以你真的可以选择无视。
对，有一些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他就跟风了，爱跟风，然后就随便他妈添个两笔这样。
嗯嗯嗯嗯，
对，所以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要会过滤讯息，
嗯，
启动无视大法。
嗯 嗯
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遭到霸凌，要大声的说出来，
嗯，
我被霸凌，或是找相关的对象去申诉这样子。
嗯，
如果你在公司或者在部队或者在学校，就向上报告啊，
嗯，
去跟老师，
嗯，
去跟主管或跟老板去报告，说我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麻烦你帮我处理。
是，
因为不处理就是对你这个组织或对你这个团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没错。
对，那如果说上面的人也不处理呢，那没关系啊，我就离开这个团体嘛。
嗯，就离开。
我何必在这个不友善的团体里面继续生活，对不
对？
对
对对，真的完全你就离开。
对啊，不管你在部队好，部队也可以打报告退伍啊。
嗯，
对，除非现在又没有义务役了，你不用待一年十个月或者待几个月才一定能离开。
嗯，
如果你在公司的话，就赶快报告打一打就走人啦。
虽然
就不能遇到霸凌啦。
虽然阿北来了这个节目是讲上班族的节目，虽然我们之前都告诉大家职场不容易，很辛苦啊，外面找工作也不容易，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我们大阿北跟二阿北都告诉大家说啊，大家为了工作要多多忍耐，要锻炼自己，修养心性。但是如果你是被霸凌了，那么大阿北跟我的，对对对，我们的立场就是离开。
对啊，就走啊。
对，因为你不能让自己在一个不健康的状况之下继续生活或者是工作，因为那个对自己所造成的身心影响太巨大了，那个是赚钱。
何必在不快乐的环境之下工作呢？
对
不对？
对对对对，好，所以大家请记住哦，我们虽然是鼓励大家在职场当中好好的经营自己，但是如果你遇到了霸凌的状况，而且又反应未果无法解决，那么就离开，
就走。
对
对对，好，所以给被霸凌者的忠告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这样。
对，然后你要反映问题。然后你要向上报告，去寻求帮助或者是解决。
对对对，
如果无法解决立刻离开。
对对对，
嗯，
那这边同样要给那些喜欢霸凌别人的人一些建议。
嗯，
对，第一个请你保持同理心。
嗯，
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你被霸凌，你会怎么样做一个感想。
嗯，
对不对？
嗯，
你如果不喜欢被人家霸凌，那你就不要去霸凌别人，就这么简单。
嗯，
而且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厉害。
嗯，
今天搞不好有人比你更厉害，他反过来霸凌你，就换你倒霉。
嗯嗯嗯，
好、
嗯
啊。然后说实在的，我们相信事情上都有因果，这个不是不报，只是未到。
嗯，
今天你去霸凌别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尝到这个苦果。好、啊，所以真的不要去造成别人不好的影响，因为可能有人因为你的霸凌，好、啊、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就像那个歌手一样。
嗯，
你是间接杀了人。
嗯嗯，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也劝大家不要跟风，不要在网络上因为别人开骂我要跟着开骂，这关你屁事啊。
嗯，大阿北，我想刚好今天也聊到这一集嘛。
对啊，
那我刚刚也讲过，我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受到还蛮多的霸凌，
是
我自己个人。那我其实今天也想借这个节目，我想跟那些曾经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霸凌过我的人，我其实也想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我原谅你们。
嗯，这不简单。
因为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我们比较能够有勇气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的确因为被霸凌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比如说像大阿北，因为跟我很熟很熟很熟的关系，所以大阿北知道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看心理医生。
嗯，
那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吃抗忧郁的药物。但是我今天可以跟那些过去曾经霸凌过我的人说，我原谅你们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就像大阿北刚刚所说的，我可以选择无视这些事情了，因为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
而且我自己的确坚强而勇敢的走过来了。那么我也为最近的那位歌手觉得惋惜，我们真的觉得很可惜，失去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们觉得惋惜。那么我也用我自己的例子鼓励大家，关于过去曾经被霸凌的记忆或者是那些事件，其实可以放下。因为释怀或者是想通想开这些事情，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别人是帮不了你的。不管你去寻求什么样的协助，最终要放开这一切的还是你自己。那么我们就要像刚刚大北想讲的，给这些霸凌者的建议就是，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有同理心，你不需要做那些事情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是没错。
嗯 嗯，我大概就要讲这个。
非常感谢二阿北的这个分享。
嗯，
好， 那今天的话题当然会比较就是
略微沉重一点了，
对
对，
略微稍微沉重严肃一点，
对，
好，主要还是希望说未来可以不要再有霸凌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好，那也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嗯，
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分享。
那如果对我们的话题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意见，欢迎到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那也不要忘记在各大平台上面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那请最后请记得不要去霸凌别人。
嗯，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咯，
拜拜。